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第六章，今天我们要从17节读起。在这之前，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昨天我们讲到耶稣要拣选12个使徒之前，上山整夜祷告，至终拣选出12个人来。我们也说过，这12个人可以分成三组。第一组4个渔夫，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他们是曾经先跟随过施洗约翰的，再由施洗约翰引荐来跟随耶稣，也是跟随耶稣最久的。彼得在福音书中我们看见很多，是个性情冲动非常天然的人。而雅各和约翰呢，素有雷子之称，因此脾气非常的暴躁。这是第一组人。第二组人呢，我们说过是神亲自呼召的，有腓力、巴多罗买或者是拿但业、马太和多马。这一组人都是比较有独立思考的，像拿但业，耶稣看到他就是他是个真以色列人，而马太呢是个税吏，是被犹太人所看不起的，因为他们经常欺压犹太人，又服侍罗马人，又在其中取利。多马呢是在耶稣复活之后必须要亲眼看见才愿意相信的人，也是个比较怀疑主义者。这是第二组。而第三组呢，好像都是热衷政治，热衷看到地上的以色列国重新被建立，甚至于其中还有成为奋锐党的西门。这四个包括亚勒菲斯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犹大。这12个人不只是性情各异，在人看起来几乎是不能放在一起的。你可以想想看，马太怎么样和奋锐党的西门相处。一个是极端的爱国主义者，处处要跟罗马人为敌；另外一个是借着罗马人来占犹太人的好处。可是在神主宰的权柄，耶稣就把这12个人选出来，要继续他在地上的指示。这在人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耶稣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其中除了卖主的犹大之外，其他的11个都成为独当一面，最终改变世界的人。因此耶稣的门徒训练绝对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另外，他挑选同工的方式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他不是选一些同质性很高，让我们觉得可以合作无间的，他反而是把各式各样的人放在一起，而让每一个人在生命上产生变化，至终可以被他拆出去，去接触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接着我们从17节，耶稣和他们下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泰尔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巫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医好了他们。耶稣在山上祷告，耶稣在山上从众多的门徒当中选出12个，称他们为使徒，之后呢就下到山来。上山是为着祷告，为着与神跟亲近，为着门徒训练。下山呢就开始接触民众，直接在生活当中培训他的门徒。他从山上下来，来到一块平地，就在平地上向着他的门徒和许多的百姓开始教训。因为耶稣当时已经颇有名声，因此有各地的人，众人带着他们的需要来到耶稣的跟前，希望病得医治，希望巫鬼被赶出去。大家都盼望能够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之后从20节一直到这一章结束，是耶稣 对门徒和百姓之间的教训，我们一般称为平原上的讲道，和马太福音五章到八章一般我们称为登山宝训，内容看起来有点类似，却不是完全一样。马太五章到八章的登山宝训是耶稣带门徒上了高山上，耶稣对门徒讲的，那是记载在第五章。而在马太福音记载耶稣拣选十二个使徒是在第十章，而路加福音的记载呢，却是耶稣拣选十二个使徒之后下了山，再开始对他的使徒和跟随来的百姓讲论。因此这场合和背景应该是不一样的，虽然内容非常类似，或许我们可以看成这里是耶稣开始他的门徒训练。在马太福音那边，马太重在强调耶稣来是要建立天国，因此一开始就把天国的宪法借着他向他门徒的传讲而颁布出来。在路加福音的记载更重在十二个门徒已经选出来了之后怎么样带领着他们在群众当中来服侍，在群众当中来学习。当我们读耶稣所讲的话的时候，我们必须清楚他讲话的对象是谁，因此这个内容的应用就会比较准确。二十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因此从二十节一直到二十六节，我们可以看成是耶稣对着十二个门徒所说的话。虽然当时其他的群众也在旁边，从二十七节开始，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所以从二十七节到这一章的结束是耶稣对着群众包括他的门徒一起讲的话。所以在第七章的第一节，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这就更让我们确定在这一段的讲论当中，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是针对门徒的，而二十七节到最后是针对所有群众的。在二十节到二十六节对门徒的讲话当中，包括四个对比。二十节，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接着二十四节，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如果我们针对马太福音的八福为背景来解释，耶稣这里对着门徒说，你们这些邻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什么是邻里贫穷呢？就是我们邻里面是一直倒空的，邻里面是一直觉得我是不足的，邻里面是一直谦虚的。换句话说，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在你们学习侍奉的过程，当你一直觉得自己是不足的，自己是贫穷的，自己是不行的，如果你能够这样觉得，你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你的。神的国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所有的一切根本没有办法在神国里面来侍奉，只有当我们觉得自己是不足的，自己愿意倒空自己的一切，才能接受从神而来的恩典，在他的恩典里我们来服侍。相反的，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如果你在今世是富足的，什么都有的，什么都可以享受的，你已经得到你们该有的安慰了，反而你就会在神的国没有份。接着二十一节，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二十五节，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饥渴慕义的人就必得饱足。尤其我们来到神的话前来读经来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总觉得我们不足的时候，当我们总是饥渴的时候，神在他恩典中必让我们能够得到饱足。因此我们每一次来读经，先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好的属灵胃口， 让我们能够从里面觉得饥渴慕义，这样神的话就容易向我们敞开，我们也容易接受神的话成为我们的供应，让我们能够得到饱足。相反的，当你觉得你什么都够了，什么都很好了，当你觉得饱足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因为你将要饥饿。求神赐给我们每个人一直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下来21节下半，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25节下半，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动哭泣。这里为什么哀哭呢？应该是为着我们个人属灵的光景，为着教会的属灵光景，为着整个国家的属灵光景，我们觉得够不上神的标准，因此我们哀哭。当你为这样的光景哀哭的时候，你会为他进食，你会为他祷告，而你愿意把自己委身在里面去改变这样的属灵光景，至终呢，你必转为喜笑。相反的，如果你今世富足，你在各样的属世光景当中都觉得很满足、很喜乐、很喜笑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因为你就要哀动哭泣。似乎主对他的门徒说，不要以你现在的光景为满足，要持续的往前，而能够这样持续往前的人就是有福的。接着22节，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耶稣十分清楚，当他差他的门徒去到人群当中，他们所会碰到的遭遇是什么？人们会因为人子的缘故，就是耶稣的缘故，拒绝他们，恨恶他们，侮辱他们。如果你们受这些待遇，你们是有福的。23节，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当我们从事属天的工作的时候，不要想望属世的人会支持你，会鼓励你，你会碰到许多的拦阻，许多的难处。当你在这样的情形当中，一点都不要沮丧，你反而要欢喜跳跃。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你们现在新约的门徒，就像旧约时代神差他的先知去警告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当时怎么样苦待这些先知，你们也会被你们周围的群众所误解、所苦待。当你们陷入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反过来，26节，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当每一个人都说你好，每一个人都喜欢你的时候，你一定要自己深自检讨，你所说的话是不是神托付给你的，你是不是慢慢的成为了假先知。假先知总是讨好群众，真正神的门徒，他是跟随神的旨意，神要他所传讲的，神要他所做的，不管人喜欢不喜欢，人愿意不愿意，他总是照着神的旨意忠心的传讲，这才是主真正的门徒，这才是真正的先知。假先知呢，反而看着人喜欢什么就讲什么，去应付群众，去附和群众，去满足群众的需要，而整个过程中呢，却不是神的旨意，不是神的供应，不是从神而来的恩典。耶稣对他门徒所说的话，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服侍神的儿女所必须牢牢记住在心的。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的话语，让我们维持灵里贫穷，让我们维持饥渴慕义，我们甚至于愿意落在哀哭的光景当中，为着我们个人的属灵光景，为着教会的属灵光景，为着我们周围国家社会的古灵光景，愿意来到你面前，为着众人来向你祷告。虽然我们会碰到难处，但我们的心是喜乐的，因为我们所要的是那日 你的奖赏。祝福我今天的生活与我所蒙的呼召相称。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